欢迎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大家好，我是乐子，欢迎继续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在网络上的文献得知啊，台湾历史上其实从清朝末年对于所谓病老的这一个服务呢，就在那时候已经有建立所谓专门的照顾机构啊，就是某某什么的养老院之类的吧，或是关怀所啊。那么一直演进到了台湾政府的民国96年啊，政府正式的推出了长期照顾10年计划，那么也就是之前我们称呼的长照 1.0。那么在这个96年之前，其实更早的十几年间就有所谓的医疗照顾计划，那个比较全面，而且一直摸不出什么雏形，大部分都是在医疗跟护理这一块呢有一些琢磨。那么一直到了社区化服务、老人化出现这个年代开始呢，政府才慢慢不断的推动啊各种福利的政策。那老实说，长照 1.0 我都不清楚，因为那时候自己没有这个需要。然后呢，我开富康巴士的前10年呢，我也只有看到在台北市或者是桃园有一些少少的长照专车啊，它一样是9人座的这个中华德利卡的这个车型，然后是全部银色的车身，那侧面有蓝色的贴纸写的啊，台北市长照服务专车，或者是桃园市长照专车之类的。那我一直搞不清楚，问人家也讲不明白啊，所以都没有什么概念。那么一直到了台湾的106年开始呢，长照 2.0 的时候啊，这个开始啊如火如荼的去推广啊。那么在长照 2.0 开始之后呢，执行层面需求最大的这一块就业市场就是照顾服务员的这个职务。那么它的服务范围包含了有第一个可能在医院里面做病房值班的照顾服务啊，去分担护士对于病人的照顾的这一块啊，譬如说换尿布啦、洗屁股啦、要洗澡啦，或者是要移动换床啊等等，这一块在医院里面他可能就会有请照顾服务员去帮忙护理师来 share 掉那一块的服务的压力。那么按照道理，安养机构也应该要有照顾服务员，所以现在比较常见的都是请外国移工来帮忙做照顾的这一块，因为他可能一天只有2班，好一点的到3班，然后呢全时间的可能2个人就要照顾几个人到20几个人，去帮忙喂食啊、管罐啊、从鼻胃管喂东西啦，然后清理排尿排便这些，然后量血压啦检查排泄物的颜色状况记录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到家里去服务的居家服务员了。好，那这整个的服务里面又分为自费聘请跟政府补助的两大类型。也就是说，你家里有人住院或者你本身住院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人有时间来照顾你，所以只好自费请一个24小时的看护，对不对？那居家服务也是一样现在其实是有自费聘请的所以它的费用跟医院的这个费用大概是差不多的所以就要看你个人的这个财力跟确实的服务在哪里那当然也有所谓的外籍移工的看护这些外劳这一块。那外劳本身又分为工业的跟居家照顾的好，那我们来聊聊台湾的。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从106年到113年这7年当中，居家服务员发生了一个窘境。那是什么呢？有一些少部分的从业人员他接案服务的这个时数不足，就影响了他们继续服务的意愿。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简单来个人的观察做个分享，纯粹是个人经验大家轻轻松松的听一下就好了。 那么在长照 2.0 的这个服务区域里面啊，其实因为它有一个大前提叫做社区化，所以按照社区服务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要进到这个领域里面来成为一个服务单位啊，不管你是合作社啊，是公司，是协会等等都好啊，那你先必须在注册登记的时候是以行政区为一个服务的范围，譬如说台北有中正区、南港区、文山区、士林区等等，那新北市从以前台北县变到新北市，然后又升格直辖之后呢，又有了板桥区、新庄区、三重、树林、五股、泰山、安坑等等。那你这间单位要进来服务的时候，它在系统里面，长照 2.0 的电脑系统里面，你就要去勾选你可以服务的行政范围。好，这是因为一个社区化的要求，所以你在开始服务前，你就要去登记你想去哪一个行政区照顾人。好，那可以跨区哦，你有把握 招募到够的人的话，你就可以跨区啊。那计程车也是这样，无障碍接驳就是长照专车也是这样的。好，那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居家服务的单位，他必须以他最近的那个行政区来去考量，然后再去考虑他的行政人员能够 cover 到多少的跨区域的服务人员的照顾啊，比如说督导啊、会计啊，他有没有那个能力能耐啊去照顾，应该是说管理这些照顾服务员跟个案。好，因为他必须去拜访、去观察工作的状态，就好像我们讲的那个社工的状况是一样的。好，那如果你一开始这家公司这个单位在这个区域没有登记，你就看不到那边的需求。好，这是一个服务单位他必须进到区域的事先申请的限制。好啦，登记完之后，他就可能就之前之后，他就开始招募合格的照顾服务员啊。我们讲的就是居家服务员，然后有督导、有行政等等，他们就开始分配照顾的案件，然后建档管理。新公司第一个居家服务员编号001啊，因为刚开始成立嘛，所以配案很好配啊，不管他个人是喜欢怎么接啊，礼拜一到礼拜五或是到礼拜六啊，早上、下午、晚上等等，他这个调配应该新公司嘛，有案子就接啊，所以接只要对方不排斥他就可以接啊。那这个可是你知道这个接案的技巧是什么呢啊，就是看个案的需要。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希望每天都有一个时段你可以来帮忙处理一下啊，譬如说帮忙洗澡啊、换尿布啊等等。那有的呢还不错，他可能上午还可以出去走一走，或下午可以出去走一走，那他不需要一到五或是一到六，他可能就是一三五或者二四六啊，或者二四或者一三啊，这样那五六家人可以来顾等等。所以其实每一个个案需要的时间不一样，甚至最简单的譬如说你只是买个便当帮他送过去啊，买个便当帮他送过去，那这样的服务半个小时以内，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以内就搞定了嘛，对不对？所以001的这个员工很好去配捡自己的案子去服务。那002、003可能都还不错啊，因为一个新单位有新的服务个案，那大家时间原来都是空的啊，所以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媒合。那万一如果说这个个案的家里对你这个照顾服务员他有一些意见，呵呵，那说不定你还有空间可以换人，对不对？那么长照 2.0 执行到今天已经七年的时间了，所以呢不管是民间的学校单位或者是照顾服务单位，它如果够大，它可能是个基金会，它有很多的面积、训练场所等等啊，甚至是劳工就业职训所啊，像这样的一些单位，它都可以培训了非常多的照顾服务员来从业。那么现在尴尬来了，以一个服务执行单位来说，他在他登记服务的范围运作了七年，那他照顾的服务员从001号到现在有可能的100多号， 那他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招募嘛，哈，必须要有足够的个案他才能够招募适合的人来工作。那反过来说，这些照顾服务员他也有可能，啊，自己有自己的时间限制，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说，所以他不可能全时间的 standby 等你新个案过来。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001号员工，七年前他开始接，那接到现在有没有可能有些个案他其实已经往生了，啊，或者是说真的不习惯换掉了，那他空出来那个时段呢，其实不一定有新的个案可以来媒合到他原来的空窗期。那这空窗期如果久了而且量多了，那其实001的薪水他也会减少，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调整。毕竟呢，原来照顾的几个个案都还在服务，大家默契也都很好，他不可能为了差那两个时段的个案 他马上就想换掉，啊，舍不得换吧，啊，你知道有的是喜胜，喜胜不是135就是246，有的是早班，有的中班，有的晚班，所以其中一个可能不在世界了，那他空出来的那个时间他必须要等到一个类似刚好的服务个案，或者是两个不同时段，啊，但是中间可以填补的个案，但是他工作的范围是不是交通距离都能够配搭呢？不太一定。所以真的有这种，啊，早期的从业了好几年的，他在这家公司他开始有空窗期。那么最近这两年新进的居家服务员呢，因为前面的已经接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服务单位呢，他在这个行政区域他能够接到新的案子可能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他可能已经有七八九十个，工作人员在工作了嘛，所以你还是有新进的人员进来的时候，那你只能等真正适合的，那这个真正适合的个案呢，也不一定能够按照您真正的需求的时段去，这个礼拜一早上、中午、下午、下午一、下午二这几个时段，你不一定都能够真正的去配进去，所以呢，有的居家服务员新进到这个市场里面，他等待的时间就久了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居家服务员在，学习单位接受了100个小时的照顾训练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工作。那如果他还有时间，他去考了一个单一级的技术士鉴定，可是这个都不能弥补他全方位的训练，因为譬如说，身心障碍还有失智，啊，这两个个案呢是有不同的一个照顾训练课程，那你必须上过这个课之后你才能够去照顾那样子的病人，所以久而久之呢，新人他受训的时间还不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方说，他不想离他住的地方太远，好，或者是说他交通的工具只有摩托车，他对，另外一个离他家2公里以外的地方他不熟悉，呵呵，有没有？有，哦，所以还有加上有的人他可能是家里也有长辈要顾，哦，有的是他家里有小孩要顾，所以他能够拨出来的工作时间比较少一些，哦，那这样对于居家服务员他就有了本身的一些限制，包含训练够不够，包含他能不能去很远的地方，那包含他是不是很早就可以出门，等等，这完全要看每一个居家服务员背后的家里条件环境。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今天讲一个我自己碰过的例子来说，我是开富康巴士10年，那这一段时间我最近有发现有一个，乘客，一个个案，他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住在的地方是板桥，那可是因为他必须白天就送去台北在松山机场附近的一个机构接受白天的照顾，那这个爸爸妈妈必须努力的去赚钱来让小孩子有比较多的一个照顾跟医疗，所以他们就搭配了长照 2.0 请居家服务员接送这个小孩的上课跟下课。好啦，这个居家服务员我去的是下午，那比方说3:30这个小朋友要上车，那居家服务员他可能是板桥区的居家服务员，他要在前面一个照顾的人工作结束之后 透过捷运。好，为什么透过捷运呢？因为他不可能骑车到台北，他必须要从台北陪着这个小孩回到板桥。那你说他如果骑摩托车去台北，那他还要再回台北把摩托车牵回来吗？不可能，他也不可能把摩托车牵上我们的富康巴士啊，因为我们的富康巴士只做人的服务，不是、那个摩托车搬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照顾服务员就只能从板桥到台北透过捷运啊，他必须要换车到松山机场那个附近。那你想这一来一往，光单程的捷运他就要花30到50分钟。然后碰到这个小朋友上了富康巴士，他们一起从台北回到板桥小朋友的住家。那你知道这样快1.5小时，这个居家服务员可能只有领到一点点的交通补助费跟实际陪同孩子上车的那个费用，所以就不符合所谓的时间成本。那么谁愿意来做呢？可能真的有居家服务员，他在经济压力不太大的那种人、他就是打发时间的、但是他有爱心，所以他就愿意来接这个陪同的工作。好，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案例的一个分享。那零零总总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其实真正在职场上都会遇到所有的问题，很多都很像，因为很多人就想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那或者说有些人真的，我刚才讲他可能很愿意接受挑战，他就可以去医院以固定地点但是排班制去接受早中晚班的一个安排，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照顾完全不同的短时间的病人。那这样很好啊，因为我之前碰到的同学来讲，他说他在医院里面，因为病人是经常性的流动，所以每一天每一个病人他的需要跟服务都不一样，那很多都紧急性的哈，这样子，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就非常的多，他能够认识的服务项目就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实际操作。那可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这样早中晚 stand by 啊，去排班啊，去待命啊，那他可能就选择了弹性跟自由度高的居家服务。那我们没有说谁对谁错，因为每一个人真的背后自己原生家庭的责任不一样。所以简而言之，今天我们都是照顾服务员来到了这个服务的领域，那以公司合作社单位机构来讲，他当然尽量的去帮每员工配合到一个很好的个案，然后大家在时段上都能够切磋合宜，然后从 A 到 B 到 C、到 D 到每一个个案的时间都服务完了，那大家也居家服务员也可以欢喜的工作，然后取得合理的报酬，对吧？那如果说真的不行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多等一下？好，那如果再等等不到，你开始有压力的时候，那其实你可能真的要放掉你原来有照顾的这些个案，然后去换一家照顾服务单位。所以我必须还是要讲几个重点。第一个，照顾服务员，如果你选的是居家服务的这个工作形态，那请你找一个离你住家近一点的服务单位，这样子你就可以就近社区化的运筹帷幄去分配。那像我的太太，她之前、可能我们住在、桃园的龟山，就是林口的旁边了哈。那从山上下来的话，从回龙、那进而她开始是在板桥，那她觉得跑远一点但是回家有顺，所以她在板桥，她在新庄，她在回龙，她都有一个个案的服务，那按的时间的早中晚，他最后接回龙，他回到家里是方便的。那现在我们搬到了新庄，刚好往左往右都可以接，所以我太太她这样的服务形态她也觉得很好。而且呢，虽然总共就是照顾、5-6个个案，但是呢这几个个案都对我们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很客气，所以配合度上都非常的高。那没有影响之下，没有意外之外，那他现在这样做时间刚好，钱也刚好。好，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照顾服务员都能够有这样满满的 case， 然后足够的休息，然后可以赚到适合的费用， 这就是大家最欢喜的一个态度。但是你不要因为自己设限太多，影响了公司派案，那自然你的工作机会就会变少。那如果少的时候，你就不要等太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等太久，除非你另外有副业啊，除非你本来就有投资理财，那你是来做佛心的，那我们当然也很欢迎啊，毕竟啊，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人来工作，这样就会媒合到最多的照顾对象，对不对？好，今天零零总总讲完照顾服务员的一个窘态，其实是个案也好，照顾服务员也好，机构也好，它有诸多的不同原因配在一起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些空窗的状况，那尽量的来调整，如果不能调整，我们可能就换个服务单位，大家就可以欢欢喜喜的继续工作，您说这样对吗？好，节目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见喽。